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林，今天我要为各位讲的是知识论的第34集。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人的知识的发展结构。啊，这里要讲知识呢是一种科学。我们在前面的两集谈了我们人的知识的结构。在我们今天呢要谈人的知识的发展结构。那我们就是对人的知识的结构呢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再继续的看科学呢，就是把知识的这个基本的结构进一步的往不同的方向发展。所以人的知识啊，当它是一个结构的时候呢，它也才有效。而知识的最终的结构呢，就是各种不同科学的建立。有了科学之后，不影响但可以强化我们的知识的有效性。那我们在这边啊，一直在强调说一定是在一个结构中或在一个范围中。换句话说，我们当我们称所谓的知识的话，都不应该是零星啊分散的某些尝试而已，必定是一个组合而成，有结构有系统的。那科学这个词啊，这个名词，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为各位谈到啊，那我也为各位稍微解释了，这里呢我也就不再重复。不过呢，我在这里就要提出来，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时期呢，科学这个词啊所包含的意义是很广的，还包括了我们的日常的知识、技术、艺术和各种的一些尝试，所谓的那些 common sense。那我们在当代呢是比较狭义的看，日常知识呢、记忆呢等等呢就不包括在这些啊在科学之内的。那有些时候我们用的是很狭窄。或是说甚至只单单的用在自然的科学上面。科学这个词啊是可以指很多不同的知识。我们可以说啊，科学这个词本来就是一个类比的词。若说科学这个词是一个类比的词呢，科学这个词呢为不同的科学它的意义就不同。世上呢有很多完全的不同的科学，几乎不能有一个单一的定义。那不妨想想物理的理论、历史或者神学的理论，它们是彼此之间可以说是很不同的。我们可以说啊，没有任何一个科学的某一个特色我们能够在其他的科学中找到。就比如说算术的演算，我们无法在生物学中找到。那几何的定律呢，也不能够在生物学或者说历史中找到。物理的实验，我们也无法在天文学、社会学中找到，或者说我们把物理的实验应用到天文学或社会学中。但是呢，所有的科学都被称为科学。算术、几何、物理、历史、社会、生物等都是科学。所以呢，我们就不能以某一种科学作为其他科学的规范或者说是模式。那我在上次我跟各位讲过，当如果我们是这样做的话啊，把某一门科学视为其他的科学的一种规范或者模式的话，我们就有着所谓的科学主义的那样的一个错误的啊。那在这里啊，可以再为各位将科学这个词呢做一个类比的定义。那我这里之所以会说类比的定义呢，也主要是因为科学这个词可以用在好多不同的科学上面，那因此我们呢也只能够做一个类比的定义而已。在讲一个类比的定义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肯定在科学之中可以有很不同的地方。 啊，所谓的科学啊，就是有系统、单一、部分、独特，以及有完整的内在的结构，以及呢，它相对的独立和自主的一门知识，所以是一个有系统、有方法，对实在界啊，只从某一方面来探讨的知识。所以物理学呢，它只是探讨实在界中的物理的这个事实，所以是从一方面来探讨这个实在的。有所谓的科学的知识啊，那还有呢所谓非科学的知识。那非科学的知识呢，往往就是人们共同有的知识，或者我们就说呢，就所谓的一个 common sense。 那科学的知识呢与非科学的知识，这两者之中啊又有所不同。那科学呢，不只是与非科学的知识不同，而且呢科学与科学之间也不同。那各种科学之间的不同，就造成了科学的一些分门别类。科学啊，主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纯理论的，一类是实践应用的。在科学的分门别类上，我们有形式的科学，像逻辑和数学就指的就是形式的科学。那还有所谓的质料的科学，比如说物理或者化学等等。那么还可以把科学分为自然的科学，那就像物理或者生物。那还有人文的科学，就比如说历史和心理。那英国的一个哲学家叫 Hume 啊，他就把科学分为演绎的科学以及归纳的科学。那在新康的主义呢，他们呢又把科学呢分为所谓的先验的科学和后验的科学。像法兰克福学派呢以及那个哈伯马斯的，他们就把科学分为原因的科学和诠释的科学。啊，当然这边啊，大家就是尝试把科学分类啊，当然每一位或者说每种分类啊，有着他们的分类啊，之所以这么分类的那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立场。所以这些分类啊，严格来说啊，并不是那么完全的合适。但这样的分类呢，又具有着历史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分类的方式啊，因为从这些分类的方式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家或者科学家们如何来看我们的知识。我们有不同的科学，但没有一门科学比另一门科学更重要。每一门科学都有着它自己的重要性，而不是其他的科学可以替代的。那下面呢，我们简单的谈科学的起源。科学的起源是从人的已经结构化的知识呢，自然产生出来的。有着各种科学的逐渐的建立，那这是在人类的历史中慢慢逐渐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科学的起源就是已经结构的人的知识的最终结构和精确化的一个发展结果。接着啊，我们就谈科学的有效性这一个问题。科学的知识一般来说是有效的，啊，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和可理解性是依靠人的共同的有的那些非科学的知识。那我刚才也跟各位分析的，我们有着所谓科学的知识，有着非科学的知识，这两者不同。可是呢，科学的知识科学的知识啊，往往是先建立在这些非科学的知识上的啊。那请各位不要忘记啊，我们在讲知识的时候，都一直强调 我们的知识是客观有效的，那是和实战有关系的。而科学呢，就是进一步的将我们的知识结构化和精确化。这是为什么我们说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就是建立在人的非科学性的知识之上。当每种科学或者说所有的科学必然的假定着非科学的共同的知识，如果某一个共同的知识不是有效和可理解的，那也没有一个科学会是如此。刚才我们提到科学可以分成形式科学和质料科学，那我也提到形式科学有数学和逻辑，这两门科学可以说是把人的知识的结构和组织带到最抽象的地步，那可以说是两门最抽象的科学。那这两门科学呢，是探讨和比较我们的思想的结构正确的推论是如何，所以呢是一种形式的系统，又称为纯粹形式的科学。那称为一个形式的科学主要就在于说它是不看这些我们的思想的跟实在的关系。如果说我们的思想是从它跟实在的关系来看的话，那就是所谓的质料的科学。可是呢，我们在数学跟逻辑上面只是看我们思想的结构或者我们的推理的法则是如何，所以是讲是说是一种形式的科学。那质量的科学往往都是看在实在中的某一个部分。所以在这里呢，我就可以向各位在谈在形式的科学跟质量科学中不同的一点，就是说形式科学中的一个命题呢，它的真是从命题的形式本身来看，我们就可以判断它是真或假。而我们在所有的质量科学中的那些命题呢，它的真或假，我跟各位都讲过很多次都是需要从命题跟实在的关系来看，看命题跟实在的关系是符合呢或者不符合，符合的时候就真，不符合的时候就是假。可是我们在形式科学中，比如我们在逻辑或者在数学中，我们所有的命题就不是看跟实在的关系是如何。那我就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比如我说3+2=5，好，3+2=5这个命题可以是真，我就是从这个命题本身的形式来看就可以确定它是真或假。或者说我说三角形的两边大于一边这个命题呢，就从命题本身就可以推论出来它是真或假不需要看跟实在的关系。那我原来在讲所谓的演绎的科学演绎的论证的时候，我就比如说我说所有的人都会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会死，那这是一个逻辑的演绎的推论。那这个推论呢，事实上我就不需要去看，我从这一个推论着它的那个形式本身就可以确定它是真或假，我就不需要去看所谓的实在实在是如何。那好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形式科学的命题，或者说在形式科学中的命题，它的真或假，从命题本身就能够看出它的真或假，不需要从命题跟实在去看的。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跟质量科学不同的。那我平常在讲说一个命题的真一定是从它跟事实的关系来看，那往往就是从质量科学的一个角度来看今天是在把形式科学跟 在形式科学中的命题的真或假，再跟各位啊讲一下。那另外呢啊，我们说各种科学呢都是在探讨实在中的某一部分，比如物理，它是在探讨物理的，而在实在界中的物理的那个事实。那在化学呢，就是在实在界中的化学的事实；生物学呢，就是在生物的一个事实上。好，每一门科学都是在实在中的某一个部分上面去探讨。可是呢，哲学是怎么样的一门知识呢？我们说哲学不是一个部分或者个别的知识，它是一个普遍的知识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哲学不是一个部分的科学，所以所有哲学中的术语都是从我们的共同的语言中拿出来的啊，原来也都不是专门的科学术语。就好像我们常讲的真知识的知道认识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啊日常生活中所用的词啊。之所以说啊哲学是一门啊普遍的啊，它不是某一部分的，因为它探讨，它不是探讨某一方面的知识，而是探讨知识之所以为知识啊，这一门啊，或者说它不是探讨实在中的哪一方面，而是探讨实在，就它作为一个实在来说，或者说存有，就它作为存有这个来讲的话，啊，不涉及某一方面某一个部分，而是从实在的整体来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哲学是一个普遍的知识，就在这里。那下面呢，我们要讲的就是人的知识的一个限度。首先要看的就是人的知识不是一系列系统的演绎啊，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知识、思想、语言等等呢归源到一个最简单的因素，再从那个因素呢演绎出一套系统的知识。那我们也看过，我们的知识都是有结构、有组织的，是由各种因素组合而成的一个结构。那我也跟各位提到，像分析哲学家像罗素，那就尝试着把我们的知识归源到一个最简单的因素，归源到一个字或者一个概念，从这个字这个概念来看。那当然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啊错误的一个看法。另外呢，我们要谈到就是人的知识永远不能是完全的反省，换句话说，没有完美的意识，我们呢只有这完全的意识。因为啊，知识就它是一种客观意象的制度来说，我们需要有着完全的意识。那这个问题我在前面也跟各位谈过，我们要说的就是只有神才有完全的反省，他有着完美的意识。那人呢没有，我们人的知识，人的知识当然虽然没有完全的反省呢，但也不影响着人的知识的客观有效性。我们有着完全的意识，但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反省的地步。那最后要提的就是人的知识啊，为探讨新知的一个结构啊，新的知识的一个结构。我们的知识思想并不是如同一个仓库或者杂货店中的一些内涵，而是一个有着相互连贯、由各种因素组成的结构。那接着这个结构呢，人能够以一个动态进步的方式啊，不断的深入的探讨实在。所以呢，人的知识就是一个探索新的知识的一个结构，借着这个已经有的这样的知识的一个基础呢，我们再不断的再去探讨新的知识。那我记得有一位英国的哲学家考伯格，他就说我们就在不断的去接近真理啊，那不断的去认识新的知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